各位听友好，英国1640年革命以英王查理一世被判处死刑而达到高潮。在这场革命中，米尔顿暂时放下作诗的鹅毛笔，而投入政治论争，笔锋直指保皇党的喉舌。他的目的明确，捍卫英国人民的自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证明处决查理一世绝非乱臣弑君，而是实践权力在民、法律高于权力的基本民主原则。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故乡的诗人参孙米尔顿之八为英国人民申辩。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看来处决查理一世之后，欧洲各国君主并未善罢甘休。
当然了，因为这场革命涉及到根本原则的冲突，是君权神授、君王神圣不可侵犯，还是主权在民、法律高于王权。其实在英国国内对这个原则就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霍布斯就是主张主权在君的人，他1651年出版《利维坦》，对主权在君的原则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但是他的著作呢是高深的理论论述，而他对处死查理一世不置一词。不过欧洲大陆却有人出手指责英国革命及其后果。查理一世之子查理二世指使法国学者萨尔美夏斯撰写了《为英王申辩》一书，对英国革命是大加诋毁。其最要害处呢，是他公开宣称国王是集王国大权于一身的人，他只对上帝负责，可以为所欲为，不受法律约束。这是17世纪的一场认知战，对捍卫人民主权和法律之上的原则至关重要。米尔顿的战友们呢，认为这一关键之战非借助米尔顿的巨笔不可。米尔顿是欣然受命啊，因为他认识到如果自由沉寂而奴役制度却大放厥词，那么自然法则和法律就遭殃了。如果上帝赐予人类的理智不能为人类的生存、获救和合乎自然的平等找出更多的理由，而只能被毒夫压迫、摧残等事找出理由，那么事情就非常可悲了。他不无几分骄傲地说呀，他们特意从众人中把我挑选出来，让我一往无前地帮助我国英勇的解放者，对我个人是一种极高的荣誉。我自幼就燃烧着一股热情的火焰，他一直在敦促我，叫我如不能自己去完成一个伟大的事业，至少也要歌颂一个伟大的事业。
米尔顿当然是最佳人选，不仅有热情，更有才华与学识。
针对《为英王申辩》一书呢，他以《为英国人民申辩》一书作答。那么从这两篇论战文字的题目呢，你就能看出各自的立场。萨尔美夏斯他不仅以君权神授为由斥责共和派是弑君恶魔，还把国王比作臣民的父亲，弑君不可，弑父更是十恶不赦。米尔顿他反驳说啊，父亲生我养我，而国王却未生我，反倒是我们产生了国王。大自然把父亲赐给人民，而国王则是人民自己为了自己而拥上宝座的，所以不是人民为国王活着，而是国王为人民活着。萨尔美夏斯他不承认国王会犯罪，他认为国王就是可以为所欲为，他可以审判人民而不受他人审判。那么米尔顿就指出，国王的罪行一样是罪行而不是权利，那些为非作歹、迫害人民的暴君理所当然是罪犯，应该受到惩罚。因为即便上帝创造了君权，他也绝不会如此敌视人民，以致强令我们服从暴君。米尔顿呢，他是举希腊、罗马作家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的著作为证，说明在政治学中啊，从来就不存在君王无罪说。 又从圣经中寻找先知的说法，指出假如一个国王不受法律约束，可以得到宽容，为所欲为，那么他的权限就远超越军权的范围，而人民则沦为最卑贱的奴隶。他除了从古典著作和圣经文献中举例驳斥萨尔美夏斯之外呢，密尔顿他还运用了自然法的理论，证明暴君受惩罚是完全符合自然法的。根据自然法，君主是为人民而生的，人民的地位在君主之上，君主作为地位较低的人，绝没有权利可以压迫和奴役地位较高的人民。国王既然没有权利为非作歹，人民的权利从自然秩序上便是至高无上的。
米尔顿的共和主义立场如此鲜明。
是的，他站在共和主义立场上，就必然是要强调人民高于君王。他明确说呀，根据自然法，每一个圣明的皇帝都认为元老院或人民不仅和自己平等，而且高于自己。人民纵使把权力赋予君主，根据自然法则和物质本质来说，这权力仍然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而且米尔顿的民主信念是如此坚定，他几乎已经完整的就提出了人民主权的观念。萨尔美夏斯宣称，一个国王在自己的王国里被迫为保全自己的生命而辩护是天理不容的。那么米尔顿就驳斥说，选择权既然掌握在人民手里，人民便不会以盲目崇拜的方式把自己的权力赋予国王，根据自然法则也不能这么办，他们只是为了公共安全和自由才把权力赋予国王。当国王放弃这种职守时，人民便等于没有给他任何东西。人民由于受到自然法则本身的告诫，把权力赋予国王只是为了某一个目的，如果不能达到人民和自然法则所要求的目的，那么他们所赋予的权力就像一张作废的契约一样无效。这些理由呢，就牢固地奠定了人民对于国王的优越地位。那么这段话呢，已经将民主共和制度的权力来源和国家主权的关系阐述的是相当清晰了。萨尔美夏斯的观点是，只要你王位是正当传承而来，百姓就不可对此有丝毫怀疑、不公和反对，哪怕百姓痛苦不堪，也只能逆来顺受。密尔顿则指出，如果一个民族认为王位传承与自己无关，自己无需表达意见便甘愿受此统治，那么这种民族便一定是奴隶民族，而且是天生的奴隶。我们绝不能认为他们是公民、自由人，他们只是业主的货物、牛羊、财产。
米尔顿已经阐明了法国人权宣言中的一些原则，这可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100多年。
确实如此，所以他对萨尔美夏斯的反驳是致命的。除了这些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之外呢，他的文字也是犀利无比，喜笑怒骂，不留情面。他不断找出萨尔美夏斯文章中是自相矛盾，穷追猛打，让这位保皇党的辩护士呢就狼狈不堪。这场辩论不到一年之后呢，萨尔美夏斯竟然一命呜呼。有人就说呀，说他是被米尔顿的辩驳羞辱而死。但这还不算呢，萨尔美夏斯的同道法国的比尔穆朗接着又抛出一本小册子，皇族向天呼吁反对英国弑君者。那这本小册子就更是等而下之，他对米尔顿呢就只做人身攻击。这书呢是在荷兰由一位苏格兰人莫里斯印刷出版，这位莫里斯呢给小册子写了一篇序言，对米尔顿的谩骂更是变本加厉。米尔顿毫不示弱，答以一篇再为英国人民申辩， 尽管这些论争呢是极大的损害了米尔顿的势力，但是他坦然接受，他公开赞扬共和国的主导人物克伦威尔和费尔法克斯，为这个英国历史上的决定时刻呢盖棺论定。他用一首诗表达了他的献身精神：你要问什么在支持我，朋友，是一种认识，为保卫自由，为完成这全欧人民的崇高任务，我才累得双目失明。即使我没有更好的指引，这种思想就足以支持我了此尘缘，随失明而无咎。
好的，今天就先说到这里，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故乡的诗人参孙米尔顿之八为英国人民申辩》。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吕西安和玛莎的技术制作和各位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